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受生
命
之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现在为您主持的节目呢是《婚礼之后》。不知道您收听我们的电台、收听我的节目有多久时间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感想或者是好评，都欢迎您写信给我。因为从您的来信中，我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节目内容是不是切合了您的需要。那同时呢，在这儿呢也欢迎朋友们写信给我。无论您的来信是谈到家庭生活、婚姻生活，或者是亲子教育方面的，我都愿意跟您分享我的看法，也愿意分担您的苦恼。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关于婚姻这一部分呢，跟您讲到的是婚姻中的冲突。原来呀，夫妻冲突呢，它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如果当我们知道了婚姻中的生活一定会包括了冲突这一部分呢，我们的心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平衡，也不会因为两口子吵架啊，或者是吵嘴啊，弄得自己呢心神不定，闷闷不乐了。我听过一句话呢，想想非常有道理，很愿意跟大家在这儿分享的。这句话就是说，夫妻吵架，大吵是灾祸，小吵是幸福，不吵呢是神话。听过一个故事，说到一个小女孩，不大哦，小华，她眉飞色舞的将她在电影院里面才看过的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呢告诉她的外婆。外婆听完之后就问，哇，王子和公主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和辛苦之后，他们是不是从此以后呢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可是小华很认真地说，没有啊，外婆。外婆说，为什么没有啊，王子和公主总有一个大好的结局啊。小华呢又说，没有，因为他们两个结婚了。哎呀，好像现在连小孩子都能够察觉得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就跟这个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已经是两码子事了。那这也呢体现了在婚姻生活中呢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不可以说有冲突有困难就不可以再幸福快乐的过日子了，对不对？当我们能够理解到夫妻的冲突是必然的，在心理上我们愿意接受它，也愿意借着这种冲突了，这种磨合了，把它积极的一点来看呢， 它也许是一个感情上一个突破的一个基石，一个彼此了解的一个渠道，对不对？那我们说夫妻冲突呢，可以说是每一个结婚的人呢都会经历到的，在婚姻生活中发生争执可以说是免不了的。那想想看，毕竟夫妻是由两个人组成，两个人生活，那这两个人呢都拥有自己个人的经历，兴趣也不一样，爱好也不一样，还有自己那种个别的起伏的情绪。所以不管夫妻之间有多么大的这个包容性，也总会有因为这个看法和意见上的差异而产生冲突的。那想想看一些夫妻之间冲突的原因，有的时候是什么经济上的，关于钱财上的，还有呢就是在教养孩子这方面呢，两个人看法不一样，还有呢就是夫妻之间性生活上面的，还有来自两个原生家庭的，公公婆婆那里呀，或者是岳父岳母那里的。哇，这些个冲突的源头啊可以说是林林总总，那各种事都可以成为一个冲突的起源。那有一对即将结婚的情侣呢去找这个婚前辅导，他们告诉这个辅导员呢，他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啊从来没有争吵过，两个人非常的甜蜜。那一般人呢也许会为他们感到庆幸，但是呢这个婚姻的辅导员呢却为他们将来的婚姻呢感到忧虑。这两个人如果不是太过天真，对婚姻抱持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幻觉，不然呢就是在婚前呢颇为互相的欺骗，都是戴着一副假面具在交往的。那不论如何，如果情侣两个人在婚前都没有经历过正面的冲突，也从来没有学习过怎么样处理这种冲突的技巧，那么他们这两个人将来在婚姻中呢可能遇见的一些难处呢是可以想象的。也许啊第一次吵架对某一方来说呢简直是晴天霹雳也说不定了，对不对？那虽然夫妻冲突是难免的，但是我刚刚也说了，它并不等于说有冲突就是坏事，是不是？刚刚我也说过有一句话呢叫做夫妻吵架大吵呢就是灾祸，小吵呢可以说是幸福，那不吵是神话，这是不可能发生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屋子里面的，对不对？这也说明了两件事，冲突一定会有，但是呢它可以是一个正面的事，也可以是一个酿成了天灾巨祸的。那我们说夫妻两个人双方的成长背景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观念想法也有很大的差异，再加上个性不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冲突呢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比如说吧，夫妻之间有一个呢是喜欢古典音乐的，可是一个呢却很喜欢流行歌曲。还有呢就是两个人在政见上也有差异一个人喜欢这样子的政纲，另一个呢喜欢另一个党派。那如果当两个人的话题一旦碰到了彼此禁忌的时候呢，就可能弄个没完没了了，对不对？那我也认识一对呢去美国的夫妻，他们两个人对美国的政治呢都有不同的看法，一个呢就赞成民主党的政见，另一个呢就支持共和党的做法。有一天呢这两个人本来说着说着家常话，不知道怎么样呢就开始发表自己的政治论点了。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算是温和的各自说说自己的观点，慢慢的呢说话的声调不断的提高，本来是从政党的讨论就变成了夫妻两个人的什么呢人身的攻击了，最后呢还大拍桌子甚至要打架了。后来呢邻居听到他们这样子的争吵呢就把警察叫来了，最后上法庭花钱打官司。在外人看来呀这是何等可笑可笑的一件事，一些本来与自己无关的政党的分歧最后呢居然演变成家庭的风波。那当然我想最后 这对夫妻这样子的一个收场呢，其实不光光是在证件上简简单单的不同，可能是两个人呢以前呢也积下了一些恩怨，恩怨是不是？那如果天下的夫妻都是这样子的话呢，生活中的很多琐碎的事呢，也随时可以成为夫妻起争执的火药库了。那虽然我们说不是每家人都像这对夫妻这样子喜欢讲人家的政治啦、政纲啦，其实他们两个人都不是这个党员呢，对不对？都不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的党员。但是呢，这些个事情，在这些个事情上面没有一些个彼此的理解，也不愿意让步的时候呢，就会成为争执的这个火药库了。不光是爆炸了，它还会影响到无辜，对不对？多少时候我们也听到我们身边的一些夫妻在金钱上啊，在教养孩子的事上啊，在房事上啊，在双方父母等等的事情上，都会因着看法的不一样而引起很大的冲突。最后呢，两个人处理不好的时候呢，会破坏了婚姻关系，甚至婚姻破裂。那我们说男女之间的差异的确存在，它是一个事实，也是容易引起冲突的原因。这样一来，是不是夫妻的差异就一定不好的呢？当然不是了。我在这儿呢，也要说一些正面的，一些积极的想法。有差异有它的乐趣，同时呢，也可以是一个彼此进步的一个原动力。我记得呢，有人曾经问过在这个2007年离世的著名的布道家格里汉的夫人有人把他翻译成是格里汉，有人把他翻成是戈培里，对不对？总之他是一个上世纪非常非常被上帝重用的一个传道人。他的夫人叫路德，当有人问到他们的夫妻关系，问到路德是不是跟他先生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一样的看法的时候呢，他的回答非常的精彩。他说，当然不可能都一样的看法了，如果我们的看法都一样，那么婚姻就不需要两个人了。那格里汉夫人的回答呢，它有很深很深的含义。如果夫妻关系中两个人完全一样，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多余的了。我想婚姻的可贵和它可爱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双方存在着一些差异问题是在这个有差异的关系上能够怎么样与对方和平共处，双方学习互相的包容，也要学习彼此的迁就。那么这对许多夫妻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夫妻虽然有冲突，但是正好像我刚刚说的，冲突它不是坏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夫妻的冲突呢，往往是一体的两面。健康又有理性的夫妻呢，会让冲突呢还变成一个契机，拉近彼此的距离，借着冲突让对方了解自己和他在观念上是有怎么样的不一样，双方呢都有机会在冲突呢这个过程中呢学习怎么样互相的尊重，了解对方他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的又是什么，然后借着这个了解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些个回避在行为上刺伤对方。那透过更多的了解，让夫妻的关系呢变得更为密切，更为和谐。我常常用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夫妻的冲突，那就是我也常常记得这样的经文，就是罗马书8:28，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经文，就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将这个应用在夫妻的冲突上，也就是指夫妻能够透过处理这个冲突吵架的过程呢，让两个人在一起成长，有这个成长的机会。箴言也说，铁磨铁，磨出刃来，也是这样的道理。我想虽然夫妻在个性、思想、观念上有很明显的差距，但是透过冲突，透过这些摩擦呢，两个人在不断的磨练之下，在个性上呢，必将会越来越成熟了。
超越众能力，超越众望，超越过全地和一切被造地，超越过众人的智慧和道路，是你创造宇宙和万物，超越众王国，超越权势，超越世人理解的奇妙之事，超越世上的金银和财富，没什么比有你更富足。十字架被埋是动力，牺牲自己，孤独地被抛弃，像玫瑰被践踏在地，降低自己，因你爱我超越一切。
朋友们，今天呢，我要跟您阅读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二十四节，经文稍微长了一点，但是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盼望。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子里面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看了这样的圣经，我们就想到人类的日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变得非常的辛苦了，要每天努力的工作才能有收获，土地里要长出荆棘和杂草，种植谷物和蔬菜就变得很吃力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让我看到另外一点呢，就是我想到我们人，当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的时候呢，总是想躲起来，总是想藏起来，不想面对。看看亚当和夏娃，他们在园子里听见了上帝的声音，就是躲起来了。他们在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之前，没有想过要躲起来，他们赤身露体也不觉得任何的羞耻。但是现在他们很害怕看见神，他们彼此观看的时候也会觉得难为情。上帝呼唤亚当，问他说：“你是不是吃了那不可吃的果子？”亚当怎么回答呢？他说：“是那个女人给我吃的。”而女人又说：“是那个蛇引诱我吃的。”上帝说：“因为亚当和他的妻子不听我的吩咐，许多事情从此就要改变。”亚当给他的妻子取名夏娃，上帝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免得他们又摘生命树的果子来吃。人类从那一天开始，在身体上，在灵性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身体来说呢，他们开始一天一天的会变老，有一天他们要死亡，要面对死亡。圣经告诉我们，不听上帝的话就是罪，罪会让我们和上帝分开的，我们就不再把上帝当成朋友了。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上帝创造的美好世界就从此改变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每个人都是这样，只有一个是例外的。人的日子变得辛苦，要汗流浃背才能够找到生活，女人呢也要经历怀孕生产这样的痛苦的时刻。但是上帝他也不忍心让人类就这样的沉沦，从此进入到苦海无边的这个境况，上帝他还要救我们，因此他应许将来有一位救世主要来到世界上， 我们的主耶稣这位救主，他要打败撒旦和罪恶，而且呢，他要重新的得回每一个爱他的生灵。
钉十字架，背百十公里，牺牲自己，孤独地被抛弃，
像玫瑰，
像玫瑰被践踏在地，降低自己，因你爱我，超越一切。钉十字架，背百十公里，牺牲自己，孤独地被抛弃，
像玫瑰，
像玫瑰被践踏在地，降低自己，因你爱我，超越一切。践踏在地，降低自己，你爱我，超越一切，超越一切。
朋友们，谢谢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也邀请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有美好的经验吗？或者是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向我倾诉。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一些回馈。您的回馈是鼓励我们节目主持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信息，得着听众朋友的欣赏，或者是有不足之处，也可以改进。好了，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下一次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